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已经失踪整整一个月。礼拜二，中共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宣布免去秦刚的外交部部长职务，任命王毅为外交部部长，但没有说明原因。中共央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之后签署了主席令，批准这一决定，但报道未提及免去秦刚的国务委员头衔。这个是中共二十大以来中共政治的罕见一幕。秦刚在去年12月被任命为外交部长，至今只是半年多，他成为中共建政以来任职时间最短的外长。中共人大常委会通常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上次会议在6月底举行，一次加插召开，而且只有一日，并且涉及任免案，引起外界关注和猜测。中共外交部先前曾经表示，秦刚因身体因素无法出席7月13号印尼举行的东盟外长会议，但后来不再提供他的任何信息。据俄罗斯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外交政策顾问乌沙科夫礼拜二对记者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算在10月访问中国，并计划在一带一路论坛期间访问。普京上一次访华是在发动战争前夕，他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宣布两国合作无上限，并将伙伴关系扩大到经济、贸易、政治和军事领域。俄乌战争爆发后，北京拒绝指责莫斯科挑起战争，并谴责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习近平今年3月访问了莫斯科，并与普京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和其他协议。中共向俄罗斯递交了一份文件，呼吁减缓紧张局势，并最终是乌克兰停火。但是几乎及其西方盟友拒绝接受这一计划，因为这个将拒绝归还俄罗斯攻占的乌克兰领土。礼拜一，德州州长阿伯特通知拜登政府，他不会遵守司法部关于移除美墨边境河上的障碍物的要求，并准备与联邦政府对簿公堂。德州在美墨边境的里奥格兰德河上设置浮标，用来阻止非法移民从墨西哥越境进入德州。司法部要求德州必须在礼拜一下午两点前拆除界河上的这些障碍物，否则将对德州采取法律行动。阿伯特礼拜一在写给拜登的信中说，如果你们真是关心人的生命，你们就必须开始执行联邦移民法。总统先生，德州将与你在法庭上见。在这封信发出后，礼拜一下午，司法部提出诉讼，指控德州及其州长阿伯特违反了1899年颁布的河流和港口法，在未经美国陆军工程兵部队许可的情况下，在联邦水域建造设施。诉讼还要求法院命令德州自费将现有的障碍物拆除。德国经济部礼拜二表示，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向半导体行业投资约200亿欧元，以及在地缘政治紧张、供应链脆弱之际，支持国内晶片业发展。根据欧盟晶片法案，德国通过提供补贴吸引全球晶片制造商前来建立工厂。该法案的目标是到2030年将欧盟在全球晶片产量中的份额翻一倍，达到 20%。德国政府这个月早前在对华战略中承诺，将通过实现供应链多元化和吸引半导体等未来技术，努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英特尔上个月制定了一项计划，将斥资300几亿欧元在德国开发两家晶片制造厂。在德国经济部的投资方案中，英特尔将获得价值近100亿欧元的补贴，其余补贴将提供给英飞凌、格森和台积电等晶片制造商。经济部表示，从2024年起，这些资金将从气候与转型基金中提取。礼拜一，美国国务院表示，拜登政府没有为换取中方打击芬太尼的合作，而与北京讨论过取消对其侵犯人权机构的制裁。《华尔街日报》礼拜一早前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讲，拜登政府正在考虑解除对中共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制裁，以换取与北京在芬太尼问题上合作。中共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2020年被严格限制使用美国技术，川普政府称其参与了大规模的监控和人权侵犯活动，迫害新疆地区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一表示，拜登当局无与中方政府讨论过取消制裁的问题。他说，关于芬太尼，国务卿在北京之行和最近与王毅的会晤中有明确表示，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工作组，而中方官员对此发出了一些积极信号。米勒仲强调，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都已经明确表态，不认为现有的制裁会阻碍双方合作。日前，美国媒体发现中共秘密向俄罗斯提供大量装备，可供俄军战场上使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礼拜一独家报道，根据海关记录，俄罗斯买家已经申报了数十万件防弹背心和头盔的订单，来自中国的上海宏盈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这类证据表明，尽管北京嘴上呼吁和平，但正逼近西方制定的红线，向俄罗斯提供足够的非致命性但在军事上有用的装备。这些防护装备足以提供给俄罗斯入侵以来动员的很多人员使用。中共仲提供了可用于指挥炮击或投掷手榴弹的无人机，以及在夜间瞄准敌人的月光学瞄准器。Political 说，申报单和海关记录中的产品描述看似无害，例如远弹气枪头盔被说明成用于彩弹射击游戏，不适用于军事用途。但是制裁和国防专家表示，将军民两用物品标记为民用目的是很常见的做法，实际上他们是要运往战场的。礼拜一，欧洲汽车制造商斯泰兰蒂斯和韩国电池制造商三星宣布，他们计划在美国建设第二座电动汽车电池工厂。两家公司表示，新工厂的选址正在审查中，双方已经在他现有合资企业 Starpress Energy 下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新工厂预计将在2027年投产，初始年产能是34吉瓦时，新厂的投资金额没有披露。业界人士研判，工厂造价可能达到31亿美元，建厂地点可能位于美国人迪安纳州，靠近两家公司在美设立的第一座电池厂。斯泰兰蒂斯 CEO 塔瓦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第二家工厂将有助于到2030年以前向北美市场提供至少25款新型全电动汽车。斯泰兰蒂斯计划到2030年在美国市场的全电动车销量占比达到 50%， 同时在欧洲的占比达到 100%。 为此，每年电池产能需要达到约400吉瓦时。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一宣布，副国务卿谢尔曼在今个礼拜五退休，结束他长达30年的外交官生涯。在新任副国务卿提名获国会批准前，职务暂由政治事务次卿维多利亚·鲁兰代理。美国国务院五月中已宣布谢尔曼即将退休的消息，拜登目前还未宣布谢尔曼的接任人选，但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在5月23日曾引述一位资深官员的讲法报道，目前认真考虑的人选有五六位，其中三人的名字反复被提到，包括鲁兰、副国家安全顾问费纳与国务院顾问乔莱特。另外还有一个可能的人选是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曾担任国务院民主人权暨劳工局助卿的马里洛夫斯基。据称，菲勒是最被看中的人选，因为他有相关工作经验，与此同时鲁兰亦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日本外相林方正礼拜二表示，日本、中国和韩国已经同意恢复高层三方会谈。之前由于日本和韩国之间的外交紧张，加上之后的新冠疫情，中日韩三方峰会在2019年12月起就没有召开过。不过在过去5月就任的韩国总统尹锡悦的推动下，日韩关系缓和， 两国领导人今年进行互访，双方都同意尽快恢复三国峰会是很重要。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和韩国都对中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军事趋势，以及美中日益紧张的关系觉得担心。林方正礼拜二例行记者会上说，今个月的时候，他和中共最高外交官员王毅在东盟会议期间就恢复三国峰会达成共识。日本共同社说，日本其他政府消息来源表示，在北京和华盛顿展开竞争并扩大军事影响力之际，中共近期的提议看来是为了在美日韩的合作上制造分化。英国金融时报礼拜二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柬埔寨建设一个海军基地取得重大进展，并且即将兴建可停泊航空母舰的码头。美国商业图像公司 Bright Sky 一直在度监察柬埔寨云朗海军基地的施工情况。该公司拍摄的图像显示，该基地拥有一个几乎完工的码头，在尺寸和设计上和中共军方目前唯一的海外基地吉布提军事基地的码头十分相似。美国五角大楼认为，中共正在柬埔寨兴建设施以提高其海军投射能力。一位前美国情报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内部一直在度争论中国到底会用这个基地做什么，以及为什么它会比在南中国海或海南岛的基地更好。这位前官员说，一旦美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中国的柬埔寨基地会令情况变得棘手。美国如果攻炸该基地，相当于攻炸柬埔寨领土。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